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是第35期最后一次上课啊、哦。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内心给大家一个掌声啊、哦、我们要这个保持宁静，所以内心掌声就好。真的很难得，这么难得这一个课程，然后大家还就是愿意有这个耐心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学习、哦、就是这、就是对我、个人是很大的鼓励啦、哦、本来记得我们2012年九月开始出席大圣的时候、啊、内心就在想大概一次跑2个啊、哦，如果报了20个的话，10次就没了。哎，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大家还这么样的护持了哈、哦，真的内心很感动。所以怎么回报呢？就是努力的把这个课程的内容讲清楚哦。那就这边先岔个题哦，因为怕待会忘记。就是我们下一期36期的推广教育班呢，有4个课程啊、哦，那可能需要一些志工啊、哦，那当然不勉强，但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参与某一个课，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那希望能够来帮忙担任志工啊、哦，那。这一个详细的资讯呢，下课再跟大家做个讨论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上来。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课呢是第5章如来藏说之初期圣典。那我们已经进行到第3节，它的标题是如来藏我。我们现在给大家再做一个很简要重点的一个回忆。在这个第3节中，导师要探讨的是涅槃四德中的我德。那在第5章的第2节中呢，导师他其实已经探讨了涅槃四德中的常德。如果大家 还有一点印象的话，那为什么要谈这一个我德跟常德呢？因为这两个在佛教 的义理里面呢，是比较在早期佛教是被否定的，不这么谈。但是到了这个如来藏教学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好，那导师就希望能够去探讨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常当然有在初期大圣，他其实有超越时空的一个概念哦。那用一个比较这一个正面的语词，就是常哦。那其实他就是要表达一个超越的概念哦。那这个常，它当然也会变成是一种具有时间概念的这一个恒常哦。那导师的观察当中呢，涅槃四德中的常德，它是引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皆有如来功德，也就是如来功德本来具足这一个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因为如来要常，那所以一切众生都要有这个如来，要不然会断、哦、就是本来不是如来，修行之后才成为如来，那你就会有一个时间是没有，不是如来就没有常，它有一段时间是不存在的、哦、那就是导师他认为这个涅槃四德的常呢，它是引发、哦、一切众生就有如来藏，有如来，也就是如来功德本来具足，这样很重要的因素。那关于我呢，涅槃四德中的我德， 这后面会谈，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啦，就是说在这边导师认为呢，这个我呢是这一些如来藏教学以类似外道之我的理论，然后更进一步具体化如来藏的概念。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概念，就是用我，因为我在印度整个宗教界它是熟悉的，外道基本上都在谈我，所以把它具体化之后呢，然后用来说明如来藏我，它是流转生死的主体，这是很重要的概念。我的这个德，还要用来说明生死流转的主体，也是得涅槃解脱的依据啊，这个是我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好，那这样的如来藏我的教学，我如来藏我说呢，导师认为是使令佛法渐渐进入佛梵童话时代的一个教学啊。什么叫佛梵童话？就是其实佛跟梵呢，在诠释上基本上只是语词的替换而已啊。那这边在讲义274页，大家可以翻一下274页角注10-2哦。那导师这边就引了就是导师在中观经论讲中观论诵讲记里面呢有提到一段话啊，他页码大家如果可以抄一下，他说一分学者认为有情生中不及五蕴，有这个不及五蕴也不离五蕴的真我哦。那这个真我呢，是一切众生都有的哦，是流转不灭的联络者，也就是虽然这个五蕴会换，但是有一个东西它不会灭，从前生到后世这样的一个联络者。那这可称为如来，在世俗的语言，这个如来就是这一个真我，那它的作用就是不灭，流转过程当中的一个不灭的联络者。好，那如来是这个不及运不离运，基本上就是不可说我了。那导师认为在不可说我的这一个教学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它只是它的重点在于生死流转的一个联络者啊。好，那如来本为有情或是我的译名，这导师在我们之前都谈过这个语词，如来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译名啊。那有时候称为我，有时候称为有情，有时候用如来啊，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有啊，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的内涵，如来啊，就成为普遍的一个名词啊。好，那导师在这段话之后呢，就做了一个转折啊，他性空者。性空者就是中观的这一些啊修行者呢啊，以这个般若经或是这样的教学作为修行的这一些人呢，他们的修行方法是这个教导法性空即不可得啊。那这个法性空即不可得，就是如来之所以为如来的道理或原因，他的文字就知道得以为如来得，那其实后面要加字啦齁，这个是一种白话的一个语法齁。那其实就是如来之所以为如来的道理或是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法性空寂呢，到了真常唯心 也就是如来藏教学这个修行者的这一个理解当中呢，哦，那导师认为他们从神秘实在的见地去理解他，哦，他是什么呢？这他就是法性空寂呀，啊，哦，懂意思吗？所以导师在我们前面有讲，不可说我，他只是一个流转生死的一个联络者，但是如来藏，他还是我们要体悟的一个真理，懂意思吗？哦，它还是真理的一个内涵哦。哦，好，所以老师说他们这个真常唯心，也就是如来藏教学这些修行者，从神秘实在见地去理解这个法性空寂啊，哦，然后把如来啊，哦，当作诸法的真实微妙自体。真实微妙自体就是它能够升起一切法，哦，它是一种妙有的一个根，它是一个根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见，哦，然后以为有情身心的真实相是如此，哦，那万有诸法的实体也是如此，哦，也就是这一个如来它就是真实微妙的一个自体，有情身心的真实相就是有这个字体，一切法的字体也是如此，哦，好，那导师说把缘起有法性空二义在神秘微妙的真实中统一起来，本来法性空它是真理的，对不对，哦，真理就是真如啊，哦，在佛教界有一个语词叫做宁然，啊，宁然真如，就是它不会跑来跑去，它是一种，它就是真理了，哦，真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它不会说什么会生出什么东西然后可以跑来跑去的，哦，不动，它是一个不动的概念，哦，但是呢，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如来藏是可以生万法的，懂意思吗？哦，就是把缘起有跟法性空二义，在神秘微妙的真实中统一起来，哦，就是导师的一个理解，哦，于是乎呢，凡夫如不变，来往三界，就如来藏他就是在凡夫的阶段呢，就是不断的流转生死，哦，如来藏不变，但是这个凡夫的外相不断在变，哦，一下子是人，一下子是恶鬼，一下子是畜生等等，哦，如不变，如来藏他没有变，变的是这个众生的外相，哦，所以受生生死是有情的如来不变的，那佛陀的如不变呢？那他又可以随处示现，往来救度，这是佛陀的如来，哦，也不会变，哦，众生是如此，佛也是如此，所以众生的如来，佛的如来，就是如来藏了，哦，他是什么？平等平等，而且他就是一切法的真实体，哦，所以与这一个诸法实相呢也平等平等，哦，它是众生流转生死不变的那一个实体，哦，那它也是一切法的一个实相，哦，如果只谈它是一个流转的一个实体，那就跟这个不可说我其实是相当的，但是它又是诸法实相，哦，这个就不一样了，哦，所以也跟诸法实相平等平等，哦，所以现在流转的是他，就是如来，哦，将来觉证的也还是这个如来，哦，或者这个如来呢，那也就是诸法实相，他就是不平等平等了， 好，那觉证是什么情况呢？觉证是如来，也就是这个如来藏，或是这个一切法的真实体性的全体开显。那众生位上的如来呢，只是还没有开显。那觉证是所谓觉证是如来的全体开显，所以众生位上的如来与佛果位上的如来质量无变，一模一样的，只是有开显跟没有开显。嗯，好，所以导师说这样，后期的大乘佛教以众生跟佛平等的如来藏、如来界、如来性为所依体，说明流转幻灭，说明一切啊、哦。它是众生流转的一个体啊、哦。那要那悟得这样的一个体呢，那你就得解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悟的一个真理啊、哦。这个是如来藏异于这一个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我们也要去悟这个不可说，它只是要告诉我们流转的一个有一个主体了。但是如来藏教学这一个如来藏也是我们修行者要去看到这个如来藏才能够解脱。这个是如来藏它的一个核心的要义之一。好，这样的如来导致说抹上了一些性空的色彩，有没有缘起跟性空的合一？那所谓的性空色彩，比如说就是前面所说的平等，有没有平等义？空性也是一切法都平等的嘛，对不对？而事实上呢，导师说若去比对这个 外道的这个神我论，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只是语词使用不一样啊、哦。你把这个外道的范套到佛教里面，对于如来的描述一模一样的啊、哦，基本上是一致。所以导师说，外道的范我论者所说的如来，也是众生的实体、宇宙的本体，基本上已经分不出来了啊、哦，基本上就已经是一致了啊。哦，但还是会有所差别啦、哦、只是说到底什么差别呢，我们后面可以再慢慢的去这一个深入的了解、哦、好，那这个是关于我们前面讲到，就是我在讲我的时候、哦、那这个我呢，导师认为是这一个佛法进入泛我，这个泛佛合一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是在在271页的最，哎没有，也是这个这句话在哪里的啊、哦？泛佛合一啊、哦，是274页了，274页。的第三行，如来与我神教所说的梵与我不是非常类似吗、哦、佛法渐渐进入佛梵同化的一个时代、哦、同化就是佛跟梵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因为我们这边所讲的佛跟他们那边所讲的梵基本上都 很相似了、哦、所以佛教一个在导师的观察，佛教为什么会灭亡、哦、那导师有提出一个他的一个观察的原因、啊、那他也只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原因之一，就是说因为佛教已经发展到这个梵跟佛已经分不清楚了、哦、那这一个印度的神教他说哎，你们的佛就是我们的梵啊，那你就来信仰我们就好了，都懂意思，我们人还比较多之类的啦。那因为佛教里面也搞不清楚啊，说哦，对对对，佛就是梵，那就 就跟着去了、哦、就是导师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佛教界已经搞不清楚佛跟梵、哦、到底是同还是不同、哦、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复习的一个部分，那在讲义271呢，导师在开始说明如来藏我，这如来藏我怎么理解呢？如来藏即是我，好，所以这边在这一个荧幕投影幕上，如来藏我其实就是如来藏等于我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在说明这个如来藏我的意涵前呢，导师先指出佛教中的核心思想，也就是法印，它其实是无我的、哦、那虽然部派时代中已有类似外道神我之教学，但这样的教学呢，只是说明从系缚到解脱的联系，并不是以我为真理为证悟的内容、哦、那如来藏教学这个如来藏我它是真理，也我们要去悟这个真理的、哦、嗯，好，那接着这一个部派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因为导师他说并不是以作为真理，所以初期大圣虽然承接部派佛教，那对于真理证悟的内容有谈到常乐境，但是他的一个关于我的部分还是说无我的、哦、好，那在274页导师就谈到如来藏有种种的这种相关的语词了、哦、那这些语词大家可以参考274页的角注11、哦、角注11，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如来藏相关的这一个语词呢，都跟佛有关系，那可以分成几类啊、哦？那这边只是一部分啊、哦。第一个就是佛的译名啊、哦，比如说有佛、如来、圣者、法身等等啊、哦。再来是佛的果德啊、哦，比如说菩提、涅槃啊、哦，菩提跟涅槃，那这是从果德上来说，果德上来说，那再来还有体悟的内容，果德第一个是佛的义名，第二个是果德，第三个呢是所体悟的真理，那也是如来藏的义名，那比如说法胜利、法性、真如、法界、实际等等。好，那导说这一些呢都是固有的名词，但是到后来呢，到了这个表示众生本有如来，本有之，哎，这个是打字还是本有的如来藏说兴起、哦、那又有新的名词出现，比如说这个胎藏 Garbha戒藏、大土跟这个色藏或是色藏、色藏、抠下，色藏什么意思呢？色就是收色了、哦、那藏就是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哦、那这些都胎藏也是被覆盖的嘛，对不对、哦、戒藏就是金土，也是被这个金也是被这个土所覆盖的，色藏呢，这个东西藏在仓库里面，也被这个仓库给这一个遮住了、哦、大家都有类似的一个概念、哦、好，除了这一些角注11的内容之外呢，那其实还有如来界、佛性、佛藏、佛界等等、哦、那这个都是佛再配上界或是性或是藏等等。好，那再来就是要进到270，我们上一周所最后所结束课程最后所谈到的一个地方、哦、那这边就开始说明什么呢？如来藏跟我的教学是 是这个怎么讲，是结合在一起绑在一起的、哦、这导师不是自己在那边胡扯，真的是经里面就是这样子讲、哦、比如说这一个大般涅槃经有谈到佛法有我即是佛性、哦、我就是佛性，对不对、哦、我就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这个都很清楚的，我如来藏佛性，所以如来藏佛性跟我呢它是等同的、哦、这是这个大般涅槃经所说、哦、再来就是不增不减经里面所谈、哦、不增不减经275页的阿拉伯数之二，有没有不增不减经，这边谈到什么呢，他说不离众生界有如来的法身、哦、那不离这个法身呢、哦、有众生界，所以众生界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众生界，那这二者呢是意义名义，名字语词不一样，但是内涵是一致的、哦、所以前面讲我如来藏，对不对，那这边再加进众生界即是法身、哦、有没有、哦、可以看投影幕这边，所以这一段话呢那就是这几个都等同起来了，有没有，我就是这一些内容、哦、好，那再来275页导师在引完这一个不增不减经之后呢，导师就做了一个说明了、哦、他说依经上说呢、哦、也就是与众生界同一的法身，依经上说如果法身随生死流，那就名为众生、哦、这是大家写个一、哦、再来这个分号后面修菩提行名为菩萨，写个二、哦、后面有个分号，再来写个三，离一切烦恼苦迫得自在，就名为如来，所以有三个层次了、哦、众生菩萨跟如来，好，那此三种法也就是众生菩萨跟如来呢皆是真实如不异不差、哦、是真实存在的、哦、那导师这边谈完说明完就进入一个结论，他说什么，这个是从众生界我的立场说众生菩萨如来法身的无二无别，那看得出来呵呵怎么得到了吗，因为为什么如来菩萨跟众生会一致，因为就是有那个东西不变的、哦、不管你修行流转生死或是体悟真理完全得到解脱，有个东西是不变，那个东西就是这边的所谓的法身啊、哦、与众生界同意的这一个法身、哦、那这个法身要在这个文脉里面来理解、哦哦、法身就是众生界、哦、也就是前面所说这个如来藏我等等、哦、所以般若经他也说这个一切法平等，对吧，他是从空性、哦、诸法实相的一个立场来说、哦、但是这边是从这一个有一个东西会随着众生流转生死，那当他听到佛法开始修行变成改个名字叫菩萨、哦、等他修行圆满的时候又改个名字叫做如来、哦、啊，里面有个东西都不会变，那个就是我，就是众生界、哦、好，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哦、跟般若经讲这一种平等无二这个立场角度是很不一样、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大法鼓经啦、哦、大法鼓经，那大法鼓经也说 若勤方便除烦恼垢，尔乃得我。所以也是可以见到我，除烦恼垢呢，就可以体证到我，或是就是 得到这一个我，所以很明确的是这样子讲啊。一般我们就是说而乃得解脱或是得涅槃啊，但是他这边用的是我啊。还有这个常住安乐，则必有我啊，都在讲我。好，再来276页，276，彼众生界无边净明啊，我们看到。导师接着下来的一个，还有这个《央觉摩罗经》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我，断一切烦恼，故见我界。这个界是什么成分？我这样的一个成分啊，或是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的一个内涵啊。所以断一切烦恼是要见什么？本来是要见空性嘛，在这边都说要见我，所以如来藏的教学，他的我的这一个教学的这一个重要性由此可知啊。好，我们看小节，由可见的，我与我界，众生与众生界，都是如来藏、如来界或是如来性啊，佛藏、佛性的译名。都是一样的概念的啊，就是在众生的时候流转生死，是有一个实体不变的啊，它可以是众生界，可以是如来藏，可以是佛界等等啊，各种的名称，很多都是相类似的描述，用了不一样的语词做替代而已啊。好，那导师说这个是如来藏法门的根本论题。那是生死与涅槃的主体啊，根本论题就是这一，就是上述所说的这一些了啊，也就是后面所说生死与涅槃的主体。那如果不知道这样的如来藏，就成为生死。那能够悟得原来我们身心中有这个如。本质清净的如来呢，那就悟成如来的迷悟所依啊，所以要去悟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啊。好，那这样的如来藏是正见的内容啊，是这个要去体悟的一个内容。好，那这样的如来藏所在佛法中。的确是初期大圣所不曾见过的啊，也就是初期大圣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实体流转生死的啊。好，有类似的讲法，比如说一切法平等，那是从空性实相上来说，没有说一个众生流转生死有一个实体在流转，但是它如如不变。啊，修行也还是那个东西如如不变，到了成佛之后还是那个东西如如不变啊。在初期大圣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如来藏我说的主要意义啊。那这边导师先这个点出这个如来藏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如来的这个体性在众生身中，如来的体性啊，也就是如来的功德啊。如来有什么呢？众生也有，只是没有显发，被覆盖着而已啊。好，那众生身中有如来藏，主要是说明。众生本有如来德性，所以众生有成佛的可能。这个是一个如来藏教学很重要的一个意趣了，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成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不要怀疑， 把那个尘垢擦干净，你就是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本来就是。所以那导师也引华严经的一段文说，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也是这个意思。众生在还在生死流转的阶段呢，他就有这个如来的德相，那他就是如来藏。好，那但是导师在下面一段说，但众生身中的如来藏，经中明确的说是我的别名。就比如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经，有没有在275页，从大般涅槃经、不增不减经、大法鼓经、央觉摩罗经，一直到276页，都讲说这个是我的别名。好，那导师说，印度神学中的我与梵是同体，而成为生死中的主体，那也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也是一致的一个意趣嘛，对不对？生死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如来藏。那其实印度神学中也有讲这样的东西。好，那老师说，在如来藏法门中，我与如来不二，依我而可以成佛，也就是众生的一个主体。这个我是印度神学中的内涵，如来藏也这么说。那我跟如来不二什么意思呢？就回到刚刚前面的这一个，有没有法身呢？随生死流名为众生，这个就是如来藏。我跟如来是没有差别的，我就是如来。所以依着我，也就是这个法身，这个如来藏可以成佛。那这个东西，这个法身就是众生的主体，在生死流转当中呢，不会改变的，不变的，如如不变的那一个主体。好，那这个是第二个，第一个是说明众生有成佛可能，第二个呢，它的重要意义就是它是依着可以成佛的那一个东西，一个主体。好，那再来第三个，谈到一法界，就是如来藏我不增不减。讲到不增不减，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诸法实相是相连接的了。前面都还比较是从这个世俗的一个层次来说，那接下来呢，它又有一种跟诸法实相有相关联。比如导师这边举的是不增不减经，那不增不减经这边说，不如实知一法界故，不如实见一法界故，起邪见心，为众生增戒增，众生戒减。所以不如实知一法界，不如实见一法界，所以起邪见心，邪见心的内容就是众生界有增有减，但其实众生界是不增不减的。我们看到277页，这边的一界呢，一法界，导师说在这段文的后面呢，又做一界。那在如来藏法门中，戒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很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比如说众生戒、我戒、如来戒、佛戒、法戒。所以不如实知这个众生戒呢，一法戒呢，其实就是指这一个比如说众生戒、我戒、如来戒、佛戒等等。好，那 导师要进一步来谈，那里面这个戒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这也都谈过了，这边再次的一个强调或是复习了哈。他说这个戒呢，就是戒藏，也就是这个旷藏的意思啊，或是戒性，也就是这个戒性什么概念呢？成分、特质、本质啊，如这一个金矿中有金性，银矿中有银性，对不对啊？那表示什么呢？它本来就在那边呢，本来如此啊，只是隐藏而没有显现。所以这个戒的一个概念，矿藏里面那些金呢，它本来就在那里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它被这个土所这个杂质所包覆着啊。所以导师说，等到金冶炼而显发出来，也还是那样的戒性，都是一样的，这个特质都是一样哦。所以这样就得出一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讲？本来如此的哦，本来如此。那另外戒呢，它也有这个不失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呢、啊，哦。那这边举的阿含经的经文说，法界常住，或者是善达法界、哦、那导师说，在如来藏说中，界就是如来藏我的别名、哦、这个法界基本上都是真理了、哦、是真理的一个部分、哦、善达法界就是对这个法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呢，或是范畴，都能够通达啊。那这个法呢，也就是真理，它是常住的啊，它是常住的。但是这个戒的概念呢，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它就是如来藏我的别名。光是戒，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啊。好，那这样的一个戒。又再进一步，导师在谈他的所引发、所引申、所引射出来的一个含义啊、哦。那这边引的是《华严经》的一个经文，导师说《华严经》常说诸法界啊、哦。那这边也说这个法界与法界呢，平等不二啊、哦，平等不二，所以。就是一法界或是一界、哦、所以又会呼应到这一个前面的一界、哦、或是一法界、哦、所以众生界的界性，如来界的界性，平等界性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哦、众生的本质跟如来的本质、啊哦、他们都是一样的、哦、都是有那一个不变的那一个的一个体性在那边啊、哦，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不增不减经的经文，导师在透过这个对戒的解释，以及他所内涵的这些含义呢，导师这边做了一个小结。他说，所以众生入涅槃呢，他。也就是从众生而成为如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呢，导师说从这个教学的一个含义来看，它并没有灭去众生，因为众生就是如来嘛，本质是一样的，对不对？众生本质不变的特质就是如来，所以众生的本质，众生界，众生的本质呢，是不增不减的。所以如果说众生界增，众生界减，这个就是邪见。所以我们要看出，要悟到这个什么呢？这个 众生界，众生就是如来，然后这个众生界它是不增不减的，这个是如来藏修行要去悟的一个道理，要去悟的一个道理。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四，那导师这边谈到如来藏是俗妄真实说，这个俗妄真实，这个大家把这个俗跟真用这个方括号把它刮起来，这个俗指的是世俗，真呢指的是圣意，真是指圣意，那世俗的法呢它是虚妄的，圣意的法呢它是真实，基本上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妄跟实是相对的，俗跟真是相对的两个概念，俗指世俗的层次，真是指这一个圣意的层次。那世俗的层次它的特质是什么？是虚妄的。圣意的层次呢也就是如来它是真实的。什么概念呢？我们讲一个譬，就是之前如来藏这个譬喻好了，如来藏不就是这一个众生身中的如来嘛？正众生皆位的一个如来，还没有解脱的一个如来，对不对？那这个众生的这些烦恼，这些都是虚妄，它可以被排除了。但是那个如来的那一个本来具足那个东西呢？也就是我们要去悟的这一个如来藏，相当于真理的这一个，它是圣意，它是真实的，它不会灭的，好，所以导师说，所以这不是染净一如，而是众生性与如来性界性的无二无别。他在讲一个体的相同，一个体性在众生位有一个体性，在如来位也还是那样的一个体性，只是说如来位的体性是众生位那个体性的一个显发而已，那染净一如，染净一如什么概念？染就是妄啊，就是俗，那这一个净呢就是这个实啊，它妄跟实它是不能一如的，懂意思吗？它不，就是它是俗妄，然后圣意是实，并这个染它是妄，净是实，并非是染净一如的。导师这边要表达这个概念呢，所以这不是染净如，而是什么？众生性与如来性，也就是这个界性。界性我们可以用一个替代语，就是本质啊，它的一个本质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染就是所谓那些烦恼，懂意思吗？那净就是这个清净的如来功德，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众生位跟如来位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特性本质，他们是无二无别，这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教说。好，那经上说彼众生界无边明净，那导师这边说不过曰众生性说明众生界，曰众生位中的如来性说名为如来界，那这一个曰众生性说了，名为众生界，就是这个众生外相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就安立为这一个 名为众生界。那曰众生位中的如来性说，众生身心当中也有如来性嘛，对不对？那就这个如来性就名为，就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也就是如来界。因为如来界，如来是清净的嘛，对不对？那在众生身心中，那个如来也是清净的，只是被覆盖的烦恼而已，所以这个如来界就譬喻什么呢？这个金质，然后这个众生性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众生的外相，还有它的一种外相特质了，那它就譬如这个沙土等等，包覆着这个金的一个矿，金的一个矿，好。再来第五项一界，这个水染环境有众生、菩萨、如来等差别。好，那导师在这一段他说，直此无边净明的一界，它水染或是环境，随着它的染呢，还是这个清净呢，就区分出有众生、菩萨、如来等名称，所以这句话就是随染环境，就是随着它的染或是它的环境呢。为什么用环境呢？因为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它变清净只是恢复而已，恢复一个清净。好，那这个无边明净的这一个一界呢，它其实都是以在众生位、菩萨位、如来位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这个修行，众生就是多一些，就是有烦恼在这一个一法界上，那菩萨开始是去除这一个杂染，如来就是完全去除这种种的烦恼，那就如这一个不增不减经中所说了，那这边其实分成有引了三个引文。第一个引文呢，就是我们前面我们先略说了，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个在随顺这个生死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名为众生，第二个开始去修行就名为菩萨，最后呢这个离一切烦恼障碍呢就名为如来。好，所以这三段引文就在谈这一件事情。好，我们这个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边先停一下，那后面的部分我们第二节课再来接着说，应该今天可以把第三节的内容谈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